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协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情势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的政局。美国政局呢，美国我们首先看的是川普他的通俄门的事件呢，似乎现在那么整个调查呢越来越激烈啊。那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呢，根据媒体的表示，那么他从通俄门，就是美国总统或者总统的团队，那是不是跟俄罗斯有某种的什么样的一个勾结之外呢？那么不断的又上升到调查川普过去的房地产生意报税的情况，竞选助理是否涉嫌洗钱、伪证、妨碍司法等等。那么不断议题增加，那么人也不断增加，那么上升到那么川普的儿子、川普的女婿。那么这样的阵营呢，这让川普觉得太超过了啊！他说：“你本来只是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到美国的选举，就你先查到我过去的各种的这个生意的往来什么。”川普非常的愤怒，所以川普阵营的反击呢，只是调查反过来，他也派人调查穆勒，就是特别检察官他的底下那些调查的成员是否具有公信力啊，他是否捐款给民主党的候选人。以及穆勒本身呢，他和科米和这个被川普 fire 掉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他们中间的私交到底什么状况？所以这变成一个，本来似乎司法问题，现在变成一个政治恶斗的一个情况。这情况，所以呢，才有新闻指出来呢，因为川普批评穆勒太超过之后，那么他也在研究啊。那么有新闻表示，他研究说，川普到底考虑我有特赦的权利。那总统有特赦的权利，是不是可以特赦自己啊？在上个礼拜，当然在美国国内的引起辩论，有的人说有这权利，有的人没这个权利。但是川普说这个报道根本就是假新闻，因为现在呢，不但有各种的爆料啊，还有各种的假新闻掺着其中。那么，所以这让整个事情呢，那么看得一些扑朔迷离。但是通俄门所带出来的就是，除了美国总统有没有干预司法，或美国总统是不是对俄罗斯有什么私下的一个会谈等等之外呢，那么美国国会啊，在7月22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也达成协议，将尽快通过立法全面制裁俄罗斯，以惩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啊，那么以及美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的这个干预。那么国会呢，他也将呢立法限制总统对俄国放宽或者取消制裁的一个权利。换句话说，川普本来认为说这个外交应该是总统行政部门的权利啊，那么现在呢，那么国会似乎不让川普的外交有这样的一个转轨的，能够这么顺利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因为美国国内呢，事实上还是带着整个建制派或者美国国内继承的这些现有的政治势力，对俄罗斯还是有某种怀疑的。我们也发现呢，共和党跟民主党呢，在移民问题、在健保的问题上虽然对立，可是对于俄罗斯的问题呢，他们却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一致意见，所以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那众议院将会表决。表决呢，就是是不是那么继续那么对俄罗斯制裁。这个制裁呢，川普呢，如果那个时候呢，川普可能陷入一个是否否决的一个困境。因为川普如果根据总统的权利，他可以否决，可他可以否决，可是在国会正在调查川普是不是有通俄罗斯的这个嫌疑的情况下，你否决对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制裁，那不是那么坐实了你可能跟俄罗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个交往啊。那么所以川普的方面呢，在白宫方面，在7月23号的时候，也就是7月22号国会两党达成协议的第二天，白宫就表示呢，松动了立场，表示那我可以支持你们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就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所以俄罗斯普京总统呢就表示，你能任何通过这个法案，这个其实是有副作用的，是适得其反的，对局势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看到一方面是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穆勒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这个调查不断的升高，然后川普开始有点焦虑，开始有点愤怒，以及国会共和党人那么对川普亲俄外交路线的一个反弹，所以要转变的外交政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谈到外交政策呢，那我们也谈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美国中国关系呢，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那么在7月19号的时候落幕。落幕的这对话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本来在奥巴马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跟美国它中间有一个就叫战略和经济对话。那么川普上来呢，他就把奥巴马的战略经济对话呢拆成四个，一个是外交与安全对话，一个是全面经济对话，一个是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和社会对话。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全面经济对话。全面经济对话呢，那么在7月19号落幕的时候呢，其实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双方的同意啊，要缩小贸易逆差，展开呢经济合作的一年计划。那可是问题是，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那双方对于如何解决去年高达374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的这个逆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啊，美国的贸易赤字呢，那么双方的分歧，意见非常分歧。美国表示呢，他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呢，这是大陆不当补贴和贸易壁垒的结果。就大陆你对你的输美的东西，你要以补贴，然后呢，美国要进入中国市场，你有那么样多的非关税的一个贸易障碍，那这些呢，其实都会造成双方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那中国方面的解释就是，你真正的问题是你美国禁止高科技产品买到中国，所以不是我中国不买，而你不卖给我，你不卖给我高科技产品，所以这中间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贸易逆差。这双方呢，就是因为各说各话的情况下，在会后也没有记者会，也没有共同的声明。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发现美国跟中国之间是因为贸易问题呢，是贸易问题是单独存在，或者贸易问题跟台海两岸的关系，跟这个朝鲜的问题是怎么样挂钩，跟着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总是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卡在这里，让中美的全面经济对话没有办法往下推展。在下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那最近呢丑闻缠身。丑闻缠身呢，最主要是因为这家计学员的一个丑闻。那么家计学员呢，那么就是一个学员呢，那么要在经济特区里面设兽医院啊，兽医学院。兽医院呢，那这个结果，那么有什么传言呢，就是安倍晋三呢，因为他跟家计学员的理事长呢家计孝太郎是过去的老朋友，所以呢他用特权让他在这个经济特区里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兽医院。这样学院呢出来呢，当然这事情就爆发出来呢，就包括安倍那个过去，那么包括他的方向啊，他的国防部长，那么这个稻田朋美的一些这个政治上不当的讲话，包括安倍呢强行要修宪等等，人们对于安倍的各种不满，因为家计学员的事情引爆，整个爆发出来呢，所以各种的民调呢几乎都显示安倍晋三的支持度已经跌到30%以下，跌到30%以下，这对安倍来讲，或者对自民党来讲，那都是一个值得警戒的一个警讯啊。这警讯呢，那很多选民为什么不支持安倍呢？他们说首相已经没有办法信任了。所以现在几个选举，比如说东京都议会的选举，那自民党也败了啊。那么包括人家看说，那么仙台市长的选举啊，横滨市长的选举啊，那自民党大概也都会败，也都会败。所以日本一些观察家就讲，10月22号的时候呢，众议院爱媛三区那个补选，那这是一个关键。10月22号这个补选呢，因为这个选区呢就是家计学员问题发生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个时候的问题还继续在缠斗，还在里面持续发酵，那10月22号如果反对党能够推出一个共同的一个候选人，那自民党可能又落败。那又落败的时候，一路落败的情况下，那么安倍是不是会怎么样的反应？他重组内阁如果也救不了他的话，是不是那么他的首相到10月22号就面临一个坎，能不能过得了啊？所以有日本很多观察家就表示，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10月22号，这我们也慢慢来看。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南亚的情势。南亚情势呢，就是中国跟印度之间呢，那么剑拔弩张呢，而且这个剑拔弩张它有点扩散的一个迹象。 最主要就是中国在藏南，就是在中国不丹的这个边界呢修路。修路呢，印度觉得呢，这个虽然在中国边界之内，但是呢，会影响到印度的战略利益。所以虽然是可能中国跟不丹之间的问题，但印度说那不丹是他的保护国，他为不丹强行出头。所以双方在这个中印边界呢，就开始陈兵，开始做各种的演习，情势就有点紧张。紧张的美国也介入，希望大家能够冷静，能够谈判来解决啊。那在这个问题你会发现，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么也有一些媒体表示，因为印度自己理亏，因为他自己印度，那么中国在他的边界里面去修路啊。但是印度的讲法就是，其实不只是这一个问题啊，你这个修路呢，很可能万一将来中印关系变坏，啊，你这个路上很容易运兵，一运兵就卡住印度的几个战略的要塞。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往下推，一带一路往下推，那中国就可能把印度周边的不丹、那尼泊尔啊，也可能纳入中国的一个影响的范围。那尤其一带一路，那么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拉得更近。那中国跟巴基斯坦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关系，也让印度觉得受到了威胁。所以这一连串的威胁才会造成今天中印边界的紧张，它并不是一两个擦枪走火了，那什么呢？它就是因为整个战略的在那个拉扯。可是问题是，这问题总要解决。所以呢，在7月27号、28号的时候呢，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那么将会访问中国，那将访问中国呢，出席金砖国家的安全会议。所以多瓦尔去中国呢，那27、28号那势必会谈到说怎么样解决边界的冲突。因为如果这紧张不解决的话呢，9月份金砖国家的峰会也将在中国举行。那时候印度总理莫迪跟中国国家呢，那么你跟领导人，你说跟习近平，那中间如果边界问题不断升高，那他们两个金砖领袖这个握手该怎么握？所以大概这时候呢，总会想到一个办法那来解决，但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么就算这次解决了，那下一次因为一带一路或者中国势力南下和印度造成的紧绷的状况还是会重新出现。这个也就是南亚这边持续会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什么时候会引爆或有什么长远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就抓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